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生活在网络时代，人人都被大数据加算法所推送的信息带着走，很容易被桎梏于封闭的信息茧房中而不自知。更糟糕的是，由于每天接收的外来信息繁多，人的思想习惯了被二手信息喂饱，正渐渐地失去自主消化的功能。对于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如果也只是听别人怎么讲，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判断、体验和经历，他的信心大概率也会像是墙头草，随着风向倒来倒去。就像今天圣经之旅继俄巴底亚书之后，来到先知约拿书，没想到这卷颇有故事性与可读性的书居然会充满了争议性。作为旧约小先知书中篇幅同样比较短小的一卷书，约拿书因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性被分了四个章节，文字虽然不多，可令人震惊的神迹奇事一个接着一个，叫读过的人难以忘记。但人们为何会对他有争议呢？都有哪些争议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俄巴底亚书十到二十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俄巴底亚书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活。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 火必将它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生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根据创世纪的25:19-26以及第35-36的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是源于雅各，以东人则是源自雅各的哥哥以扫。以东人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遭难的时候啊，他们不但是袖手旁观，不去救援，反而是趁火打劫。那么，任何拒绝向神子民施以援手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仇敌。根据雅各书4:17经文的记载，如果你看到有人缺乏啊，这个时候你不去帮助他，这就是罪了。你看，罪不但是指做了坏事儿啊，也指不肯去做好事儿。那么因此，知道有人缺乏啊，千万不要坐视不理啊，更不要拒绝来施以援助。好，以东人他们憎恨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犹大人有难呢，他们竟然十分的欢乐啊，希望他们赶快的灭亡。那么为此，神就把以东的名字从地上给抹掉了。那么请问，今天你看到别人遇到一些不幸的事的时候，你是否是感到特别的高兴呢？别忘了，只有神才有资格做审判，即便那是他们应得的，我们也不应该因别人的遭遇不幸啊而来去高兴。那么正如箴言24:17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好，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以东对他的兄弟做了什么？为何神不怜悯他？好，在以色列和犹大四邻的国家中啊，只有以东得不到神他的怜悯应许。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洗劫了耶路撒冷，有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遭难呢，他们就幸灾乐祸。以东人在血缘兄弟遭难的时候，他们背叛他们啊，跟兄弟的敌人呢来去同伙。你说神为什么要降罚于万国呢？那是因为除了以东之外啊，还有一些国家他们高兴看到犹大覆亡啊，万族万国万民都要按他们对神子民的态度来去接受审判。有些国家善待神的子民，那么有些呢则是敌视他们。那么神会按照个人对待别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信徒的态度啊，来去实行审判。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5:31-46经文的记载，耶稣对此啊也早就已经言明了。以色列人和以东冲突的历史由来已久啊，以东曾经是不可一世，但是最终终究照着先知所预言的，他们就灭亡了。俄巴迪亚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啊，以东似乎比犹大有更大的生存的机会，但是最终以东他还是灭亡了，而犹大却仍然存留。那么这个事实就表明了，神他是言出必行的，所有恶待神子民的人呢，一定会遭受到惩罚的。好，南地那么是一处怎么样的地方呢？南地它在犹大国的南部，它是一片既干又热的一个地区。那么高原地带则是在犹大的西部啊，被掳的人回到撒勒法、西法拉。那么你说这两个地方又是位于哪里呢？那么将来国家的边界啊，会包括迦南人，也就是腓尼基人的土地啊，南至撒勒法，也就是地中海沿岸介乎推罗和西顿的地区。那么西法拉啊，很可能啊就是撒迪。好，读完俄巴迪亚书，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时代人心蔑视神啊，今天呢也差不多，那么人类的盼望哪里去了？以东人他们内心呢就蔑视神，又公然的和神去对抗，那么神就不喜悦他们的态度，因此俄巴迪亚就宣告了神他对以东的审判。 那么今天世人的表现跟俄巴迪亚时代的人呢差不多啊，狂傲、嫉妒、欺诈到处可见，不知何日才能够止息。不过呢，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是神他仍旧在掌管一切。那么在你和罪恶争斗的时候啊，不要灰心丧气，要知道一切过去之后，神他仍旧是天地的主，对他的信靠呢是不会落空的。那么从以东的例子，我们就看到所有敌视神的国家，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了。神应许保护他的子民啊，不让他们呢全被歼灭，任何事儿都不会让神不去来守诺言的。俄巴迪亚书就指出了神他审判信息的四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恶人必遭惩罚，那么第二就是信靠神的人呢，对未来他们是有盼望的。第三，神他掌管人类的历史。第四，神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以东人他们狂傲自大，他们残忍地对待神的子民，他们趁火打劫。那么任何国家如果苦待神的子民，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即使他们外表看起来无人可敌啊。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可因财富或者是安稳的地位来去自满，以致看不到神子民的困乏。其实不去帮助别人，这就是罪了。神他是公义的啊，任何人犯罪都会受到惩罚。好，那么到此啊，我们就完成了俄巴迪亚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总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俄巴迪亚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啊，旧约圣经约拿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约拿书它是圣经里边最受争议的一卷书啊，可惜有很多信徒他们不经思考，他们就随便的污蔑这卷在圣经正典中很重要的先知书。他们不了解自己被批评家给操纵啊，就无知的成为怀疑论者所愚弄的对象了。那么有些信徒呢，他们听到一个非常夸大的故事，他们会说，那不就是约拿故事的翻版吗？啊，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呀，那是一个难以相信或者是不可能的事件。在打仗的时候啊，敌人的策略永远是想尽办法来去打探对方的弱点，然后啊，集中活力去攻击他们的弱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很多批评家已经认定啊，约拿书是圣经里头最弱的一环啊，是可以集中活力啊来攻击的一个要害。那么因此有些基督徒他们就认为了，圣经66卷书中啊，这是整串链子中最弱的一环啊，如果这个环节松了，那么整个链子啊就会断裂了。那么约拿书它真的是圣经的弱点吗？如果我们接受了批评家荒谬的解释的话，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圣经其实是一本的译者，他们是最先质疑这卷书是否合理的人，他们就成了后人质疑的一个范本了。啊，从那个时候起啊，直到现在啊，批评的声浪犹如雪崩一般的就倾倒下来了。早期的人，他们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来去批判这卷书啊，把它呢和鲁滨逊漂流记以及格列佛游记啊就归为同一类。那么今天有些人他们也用相同的策略，他们就认为这卷书的情节是虚构的，是无中生有的，是牵强怪异的。其实要相信约拿的真实性啊，远比相信他们的解释来得容易多了。好，我要介绍以下几点有关约拿书的一些非常怪异的解释。第一就是有人毫无根据地说约拿是撒勒法寡妇的儿子。第二就是有人认为啊，船难发生的时候啊，约拿他睡着了，他在船上啊做了一个梦啊，约拿书就是叙述约拿所做的梦的一卷书。那么第三，有人认为约拿书和腓尼基人所信的神话海怪啊是有些关系的。 其实两者完全不同，而是他们胡乱来解释的。啊，第四，还有人相信呢，确实有约拿这个人啊，也相信他确实搭船去过他施，但是一场暴风雨啊，就毁了他所搭的船，使他在船难发生之后啊，被另外一艘船给救起来了。那么这艘船的船头有一条鱼的雕像，那他们就认为可以作为约拿书所记载的根据。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约拿在船难之后被另外一艘船给救起来，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暂时的失去知觉啊，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我也可以想象，当时他可能以为自己啊是在鱼的肚子里头。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大概在第二天约拿醒过来之后，他确定自己是在船上而不是在鱼的肚子里。好，那么第五就是，还有人呢疯狂地认为有一条死鱼在暴风雨期间呢漂浮在海上，约拿靠着这条死鱼得到保护才得以存活。他们说这是一条死鱼和存活下来的约拿的故事。那么在我们读这卷书之前呢，我会再回过头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条活鱼和一个死的约拿。有些人接受这种想法啊，他们认为啊，约拿书只不过是一个寓言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类似伊索寓言的故事。那么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认为约拿书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看法才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约拿对他们自以为是的解释的反应啊，必定会觉得呀很可笑的。我们必须排除这些没有历史根据的猜测啊，都是他们的想象罢了。可以确定的就是，约拿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根据可靠的权威来说，约拿书中所叙述的情节都是真实可信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卷书所要传达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约拿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这卷书的作者。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的14:23来读到。经文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啊，你看，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耶罗波安二世他是真有其人，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统治北国长达41年之久，这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么在列王记下的14:24-25，经文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你看，的确有耶罗波安这个人，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哈马口这个地方，所以约拿他不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非常合理的来去断定啊，约拿他是一个历史上被真实所记载的人物，不能够随便的说啊，还有另外一个约拿。其实要相信有两个约拿，以及他们的父亲呢都叫做亚米泰啊，他们两个还都是先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很难发生的。要知道约拿在当时啊，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不像我们的老王老张那么样的普遍。那么圣经中唯一提到这个名字的地方，就是在列王记下和约拿书，以及新约圣经中提到的约拿书。所以圣经只有一个约拿，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把约拿和先知俄巴底亚呢来去做一个比较啊，这会是非常有趣儿的啊。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批评家怀疑写俄巴底亚的作者是俄巴底亚，没有人怀疑过他曾经存在过。可是呢，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你都找不到有关俄巴底亚的一些历史记录。他们能够来接受俄巴底亚，但却拒绝约拿。你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他们想要否认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神迹。 在旧约呢，有关于约拿的一些历史记录。那么在新约，我们也看到，那么有史以来有最高权柄的主耶稣基督，他提到了约拿。你看，主耶稣就亲自证明确实有约拿这个人，也证明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边的经历啊，是真实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经文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经文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你如果是质疑约拿书的历史的记载，你就是在质疑主耶稣他的可信度了。有人说，主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师，那么最伟大的教师的特质就是他所教导的内容啊，必定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如果主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那么主耶稣所提到的约拿也就不容怀疑了。我要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总结。我要引用某一位学者就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个主题所说过的话。他说，我们不屑也拒绝人编造说摩西不过是个传奇人物，祭司和百姓都要遵循摩西所颁布的社会道德和宗教条例生活。我们相信最新的科学观点，最有理性的观念，都能够从圣经中找到完美的答案，并且认定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好，这是这位学者他的一些话语。约拿他是一个先知，这卷小先知书不是一卷预言书，在书中没有提到关于未来的一些预言，而是叙述约拿生命中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约拿他在叙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个故事就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在大灾难期间他的缩影，看到神怎么样存留他的百姓。在启示录中啊，受圣灵印记的人一共有十四万四千人。那么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奇妙的教导。其实啊，这卷书它是讲有关复活的书。主耶稣说，约拿怎样在尼尼微人面前行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人成为神迹，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书它不是一卷和鱼有关的故事，而是要搅动这个抗拒神的世界。世人都在谈论这卷书的内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置信。这卷书呢，就象征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站着被杀的羔羊，现在正坐在宝座上的这位羔羊，他是复活的羔羊。那么根据启示录的六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凡拒绝基督的人，有一天他们会哭喊着说，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有时呢，这卷在文学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小先知书啊，却丧失在吹毛求疵的喧哗声中。有一位学者他就说了，他说，约拿书是一卷美妙的像指南针一般的小先知书。他说的太好了。我们要牢记啊，我们眼前的这卷先知书啊，它是文学上的宝石啊，它不是和鱼有关的故事书。好，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鱼它不是书中的英雄，也不是书中的坏人。这卷书的主角呢不是鱼，但是鱼在书中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那么读这卷书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在如何保持正确的观点。鱼它只是橱窗的装饰，蛋糕上的装饰品罢了。每一出戏啊都需要道具还有布景。不管主角要在哪一种颜色的布景下来演出，这都不重要，因为这不是重点。约拿书中的鱼只是诸多道具中的一个罢了。鱼它不是主角。读圣经中任何一卷书啊，都要能够分辨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约拿书的配角就是鱼、蓖麻、东风、船啊，甚至尼尼微城。那么主角就是耶和华神和约拿，神和人啊。这卷书啊，是在讲神和人的关系。保守派的学者把约拿书的写作的年份就定在了主前的745年以前啊，有人则定在主前的860年左右。我个人认为最好啊，定在主前的800年到主前的750年之间。那么学历史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宁禄建尼尼微城啊最强盛的一个时期。亚述啊，他是当时的强国。那么后来在主前的606年啊，他就被毁了。那么后来这个城市已经废弃了，但是城墙它还在。尼尼微它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由于约拿书很短，所以呢，有人就随便的认为啊，这卷书啊不太重要啊，除了把约拿吞下的那条鲸鱼之外，啊，鲸鱼的原文呢是大海怪，虽然可能是一条鲸鱼，但圣经告诉我们是神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鱼。约拿书只有短短的4章啊，比俄巴底亚书呢多一点儿。俄巴底亚书它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因为约拿书很短啊，所以啊，它就常常被忽略了。可是我们不可以轻视任何一卷小先知书的，因为每一卷小先知书啊，都充满了爆发力，并且宣告神他的计划。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约拿书的1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表面上看来，人对某个事物的相信与否是由客观的人生经验所决定的，但其实人天生就有的主观意识与信心能力更加起着主导的作用。比如说，婴儿天生就完全信任和依赖生养他的人，信赖与养育也因此就形成一个和谐美好的生命关系。那么人之所以需要回归到造人的神面前，就是在恢复与重建生命本源的关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